因为太叔为政，他不忍用这个严厉的手段来治理人民，而用这种宽和的政策，结果这个郑国的盗贼越来越多，经常他们聚集在一个芦苇丛生的沼泽一带，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取人于环湖之泽。这个环湖就是芦苇丛生的那些沼泽湖边，所以我们称那些盗贼就称为环湖。所以强盗出没的地方也称为环湖。这个取人就是杀人，那么郑国的盗贼一多，经常在那些水边泽畔芦苇丛生的地方来杀人越货。太叔悔之，那么这个子太叔啊就后悔了、那么他说，我如果是早听夫子的话，这个夫子当然就指的子产，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啊，我要是早一点听他的话呢，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了。那这个此字就代表郑国盗贼之多，对人民的伤害之深。那么太叔他后悔呀、没有听子产的话，新屠兵以攻环湖之道，这个屠兵就是步兵。于是这个太叔他就发兵攻打环湖一带的盗贼，几乎把这些强盗都杀光了，尽杀之，把这些盗贼都杀掉了，都把他们消灭了。盗少子这样一来，这个盗贼呀、才慢慢的减少了，他们的这种气焰才慢慢的消下来了。那这也就表示子产他的用这个猛烈的手段来治理人民，比用宽大的手段来治理人民那就有效的多了。仲尼曰，那孔子他在听到子产在前面说的那段话的时候，他就已经认为啊，子产的话很对，所以他非常称赞，说善哉呀、子产的这个政策很好，他这种施政的方法很正确，因为政宽则民慢，如果施政的手段太宽大的话，那么人民就会很容易呀、舒服，很容易呀、被轻视。这个慢字就是轻慢疏忽，那人民他就不会服从政府的命令，他觉得无所谓了，慢则纠之以谋。那么人民一旦是轻负了政府的法令的话呢，那就要用严厉的政策来纠正他，约束他。所以慢则纠之以猛，这个纠是纠正， 用梦来纠正他们。梦则明常，可是他如果施政太猛的太严厉的话，那么老百姓他又会受到了残害。猛则明常，那假如这个政治太苛刻了，手段太猛烈了，那人民的受到的残害那就更深。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残则施之以宽，那就要用这个宽和的手段来安抚他们。所以这个宽跟猛就要互相的调剂，不能够偏重于哪一方面。因此宽以济猛，猛以济宽，这个济字就是帮助，用宽和来帮助严厉的不当，用严厉来补充宽和的不足，这是两方面互相的调剂，互相的帮助。正事以和，那么这样互相来帮助补足的话呢，这个正事就会变得很平和了。正事以和，这个和字就是说很平和，很调和，那也就是用宽同猛互相调和的结果。那么《诗经》里面有一段，这个四句诗是从《诗经》的《大雅·民劳》那一篇摘录下来。诗曰：“民亦劳子，岂可小康？会此中国，以虽四方。”在《诗经·大雅》里面有这么几句话，说老百姓呢已经是很辛苦了，民亦劳子，这个子字是语助词，诗经里面常常四个字一句啊，末尾的那个字就是当助词用，这个子字是一个助词。民亦劳子，人民已经是很劳苦了，岂可小康，那么希望啊能够使他们稍微得到一些安宁，这个小康者就是稍微稍微安宁休息的意思，这个气质就是或者大概像这种语气，你一老子气可小康，人民太辛苦了，大概呀要可以让他们稍微休息一下的，安宁一下。会此中国，以虽四方，这个会字就是讲的把这个直接啊给好处给人民，这个会字就是把恩惠赐给人民，赐给人民一些的恩惠，中国就是指我们京都的这些人民，周朝的首都那么在陕西，那也就是指的我们中国以内，把中国以内的人民多次恩惠给他，然后呢以虽四方，再进一步来安抚四方的疑虑，先把中国本国的人民安定了之后，进一步的去安抚四方的疑虑，也就是从近到远。施之以宽也，那么这几句诗就是说明要施行宽和的政治。那么下面再引用的诗经的四句：无众鬼随，以谨无良，四恶寇掠，惨不畏民。这个从字读众，这个众字就是当放纵的意思。那么这四句诗 也是《诗经》里面的《大雅·民劳篇》的诗句。无众鬼随，不要放纵那些欺骗诡诈的人。这个鬼随者就是那些阴谋诡计呀、诈骗的这些坏人，都称为鬼随。对于这一般的坏人，不要去放纵他。以谨无良，这个谨就是谨慎，谨慎防备那些居心不良的人。这个无良者是不良，不要放纵坏人，也要谨慎的去防备坏人。施恶叩戒，惨不为民。这个施字就是一个当助词用的，也是诗经里面的一个鱼首的助词，前面那个子字是鱼尾的助词。这个恶就是恶指，恶指那些金夺残暴的这些事情。是恶寇虐，这个寇字就是侵略别人，残暴别人，把这种侵略残暴的行为加以遏制。惨不为民，这个民字就是讲的王法，民主的王法，要制裁那些冥顽不灵的、不怕王法的这些人，惨不为民。那这个惨字就是当臣字讲，当来字讲，也就是是的意思。要遏阻那些残暴不法的行为，同时也要去制裁那些冥顽不灵的、不怕王法的人，这个叫做惨不为民。那这个民字就是民法，也是王法的意思。那么这个四句诗呢，九字一猛也，就是纠正他们用这种猛烈的政策来纠正他。这是讲到啊，那么宽同猛要互相的调剂，有时候要施行宽政，那么有时候又要用严厉的方法，那么下面再用两句诗来说明：柔远能尔，以定我亡。那这个两句是《诗经》里面，也是《大雅》篇的民劳的那一章。那这个柔字就是当安抚的意思，这个能字跟柔字的意义相同，当柔抚讲，安抚的意思。偶远能尔，这个尔是近，远方的人跟近处的人都要能够怀柔他，安抚他。所以这个偶远安抚远方来归附我们的这些人，我们要怀柔他，并且要亲善近地的老百姓。能尔，这个尔是近，也就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人民，我们要能够亲善他。远方的人来归附我们的，我们要安抚他，这个叫做柔远能尔。以定我亡，来安定我们周朝的王室，等于我们现在讲的政府，来安定我们的政府。那么这两句诗呢，就是说明平之以活也，这就是以平和的方法来安定国家。平之以活，用平和的手段来安定国家。同时《诗经》里面还有两句，又曰： 不进不求，不刚不柔，不争悠悠，百度是求。那么这个四句是诗经里面的三颂篇，有一章叫做长发章里面的四句。所谓不进不求，这个进是快，求是慢，形容国家的施政也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不进不求，就是要恰到好处，不会操之过急，也不会因循苟且，拖延太慢，不刚不柔。那么施政的手段不要太过于猛烈，也不要太过于软弱，不刚不柔，也就是不猛，也不要太宽，不正悠悠。那这个悠悠就是很宽阔的样子，不正就是施政，国家的施政一方面要宽阔，也不太急，也不太慢，也不太刚，也不太柔，就是都能够恰到好处。那能够这样的话呢，各种的幅度就会聚集起来了，百度是求，这个度就是幅，国家的一切措施能够上轨道，那人民的幸福就会聚集起来，百度是求，这个求就是聚在一起。所以《诗经》这个四句话就是讲到活之至也，这就是和谐到了极点。假如施政能够像这四句《诗经》里面所说的那样呢，那就表示这个政治已经是非常的和谐了，人民跟政府都能够很融洽。及子产住，那么等到子产死了以后，孔子听到了子产去世的消息以后，仲尼闻之，出涕曰：“也，孔子啊，他都禁不住要流泪。他一方面流泪，一方面说：‘古之遗爱也，子产。’”真是一个古代仁爱的遗风，他有古代的一种仁爱的遗风，所谓遗爱者是遗留下来的这种仁爱的风气，他把古人的这种遗爱的风气留下来，所以称为古之遗爱，那也就是称赞子产是一位仁爱的君子，他可以继承古代这种仁者的遗风而流传到后代，连孔子对他都还尚且如此的称赞，如此的惋惜，如此的怀念，那可见得子产他的施政的方法是很好，他的这种手段也用得很正确。那我们现在一般当政的人也可以拿他的这种施政的方法来做一个参考，对人民的统治管理是需要宽同猛来互相调剂，而不能够一味的是宽或者是一味的是猛。接下来我们要讲到国语里面的一篇，少公见厉王子豹。所 为国语是先秦的一部分国家所记载的国别体的历史，一共有21篇，包括周语3篇、鲁语2篇、齐语1篇、晋语9篇、郑语1篇、楚语2篇、吴语1篇、粤语2篇。那这个21篇，它是有重点的记载从西周穆王12年，也就是公元前990年，一直到东周定王16年，公元前453年止。这个中间有500多年，这500多年以内，包括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这8个国家的历史。那么关于国语的作者司马迁同班固的汉朝的2位史学家都认为是左丘明做的，但是也有以后的人来考证，认为可能是战国时候的史官做的。所以这个国语的作者到现在还不能够肯定是谁，也许是当时的史官的一种集体的创作。那我们现在选的一篇少公见厉王子霸，这是属于奏议队的文章。这个厉王是指的周厉王，周厉王他是西周的一个暴君，他政治的手段很残暴，并且他任用一些的巫师来监视禁止人民对他的批评。那么当时有一位忠臣少公规劝他，可是他还是要一意孤行，不接受少公的劝谏，后来终于被人民所放逐。那这篇文章它是着重在记述少公向厉王进谏他的一番说辞，用许多的比喻，正的反的同时并陈，来说明皇民之口胜于皇川，强调这2句话。说到这个人民的言论不可以永设的道理，那么他这篇文章的比喻啊很贴切而又很生动，他的用词也很委婉很诚恳，在一个暴君的面前他不得不用这样的委婉的言辞来劝谏。虽然他这篇文章很富于说服力啊，但是并没有让厉王接受他的劝谏，而终于被人民所放逐。 这篇文章的内容是厉王略，国人谤王，少公告曰：“民不堪厉矣。”王怒，得魏乌，使兼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已目。王喜，告少公曰：“吾能礼谤矣。”乃不敢言。少公曰：“是障之也。”这个障字跟那个障碍的障字相通。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川涌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党，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烈士献诗，古献曲，史献书，诗真收复，蒙受百公见，庶人传语，近臣近归，亲戚补差，古史教诲者，爱修之，而后王真作焉。是以事行而不备，民自有口也，有土之有山川也，才用于是乎出，尤其有元系眼卧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心，行善而被败，其所以辅才用衣食者也。夫民立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勇也？若勇其口，其能语，其语能几何？王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亡于治。这篇文章是说周厉王残暴无道，这个劣就是暴虐无道。那么这些老百姓呢，都在背地里呀、说他的坏话。国人谤王，这个谤就是毁谤、批评。那么一般的人民在背后批评他。少公告曰，这个少公他的名字叫做虎，老虎的虎，就是少穆公。他在周厉王的时候是做一个卿士，做卿大夫。那么少公就告诉厉王说：“民不堪厉矣，老百姓都不能够忍受你这种苛刻的政令的，民不堪，这个堪就是忍受，人民受不了你这种暴虐的政令。”王怒，那么厉王听了很生气，他认为人民来批评他、责备他，他很生气。于是呢，得魏乌，他就找来了一个魏国的巫师，因为他非常的迷信，常常假借这个神的命令来 威胁人民，控制人民，所以他必须要跟这些巫师们打交道。那么他就找到了一个魏国的巫师，使监棒者派他去监视那些人民毁谤他的，那么就要由这个巫师去查访，查到了这些人已告，那么就被这个巫师一告发了之后呢，那就要把他处死了，再杀之。只要是查出来哪一个人毁谤周厉王或者是批评他的话，一经告发之后就会把那个人杀掉。那从此以后呢，国人莫敢言，这些人民呢都不敢说话了，都不敢再来批评政府，批评君王，甚至于道路已木，在路上遇见的熟人彼此都不敢打招呼，因为恐怕被这些巫师看到了，以为他们在批评君王，毁谤君王。所以即使是相熟的人，认识的人也不敢说话，只是用眼睛看看而已，道路一步，表示我认得你，跟你打招呼了，但是都不敢说话。那可见得周厉王当时的这种残暴的手段是多么的厉害，让人民都不敢说话，见面了也不敢打招呼。这样一来，王喜，那么厉王很高兴了，认为他的这个手段成功了，告少公曰，他就告诉少公说啊，吾能以谤矣，我能够啊阻止人民来背地说我的坏话。这个礼字就是阻止消除的意思，我可以消除了人民讲我的坏话，这种行为把它阻止了，乃不敢言。现在他们都不敢说什么了，不敢对我有所批评了。那么帝王啊，他自鸣得意。少公曰，可是少公就劝谏他说，是仗之言，你这只不过是啊用你的暴力来堵住人民的嘴巴而已，这个仗字就是把它堵塞，你用暴力来堵塞人民的嘴巴，不是真正的使他们不说，而是不敢说。但是你要知道，皇民之口胜于皇川，你要把人民的嘴呀堵住啊，不让他说话，那就比堵住这个河里面的水不让它疏通那还要危险，胜于黄川。那个水泛滥成灾的时候你要把它堵住，但是实际上你没有疏导，光是堵没有用，堵了以后万一这个堤防缺口了，那么它这个灾害就更大，这个泛滥的程度就更厉害，等于那个人民的口你把它堵住了之后，但是他内心里面的愤怒总有一个时候他要爆发出来，到那个时候你再要来阻止他堵住他来不及了。所以皇民之口胜于皇川，比这个防这个水呀、 还更困难。穿泳而困，那么你用这个堤防来堵住这个河水，很容易呀、啊、就会塞住。这个溃字就是这个堤防啊崩溃了。假如你来堵塞这个河水，你用堤防去堵的话，很容易把它涌塞了之后，那么一旦堤防溃决了之后就会患难。穿涌而溃，涌塞了之后再堤崩溃呢，伤人必多，那么受害的人就很多了。那我们经常看到这个水灾对这个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害就很大，民亦如之。那么要把人民的嘴堵住，也就跟水一样，就好像是穿涌而溃，伤人必多，就像这种情形。是故为川者决之始等，所以一个会持水的人，为川者就是持水的人，等于我们现在这些水利专家，很善于持水的人呢，决之始等，他一定呢要把这个涌塞的这个水道把它消除。这个决字就是当疏通的意思，把这个水呀、啊、涌塞的地方能够疏通了，让这个水可以畅通，没有阻碍，这个叫所谓决之始等。为民者宣之始言，那么善于治理人民的这个在上位的人，那也一定要引导他们，使他们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宣之始言，这个宣就是宣泄。那么治理人民的这些当政者，他也要想办法让人民能够畅所欲言，把心里面的话宣泄出来。然后这个当政的人才知道取舍，才知道怎样再来施政。故天子听政，所以天子处理政事的时候，所谓听政就是处理政事。天子要处理政事呢，那就要三公九卿一直到这些烈士们，这个烈士者就是古代的这个官位，士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上士、中士、下士。所以烈士就是等于各种的这个三个等级的士。公卿是形容居于高位的这些大官，这个烈士者就是一般普通的公务人员。那么天子处理政事，就要叫这些公卿大夫，甚至于这些上中下三个等级的士，他们都要献上这些规劝君王的诗。这个献诗者就是把这个规劝君王的意见用这个诗来呈现给君王。鼓献起，这个乐官，这个鼓啊是瞎子，古代的乐官多半都是用那些眼睛看不见的人，因为这个瞎子他们的心很细，他们对音乐这个听觉很灵敏，虽然看不见，但是他的听觉很灵敏，所以对于音律方面也就更为熟悉。所以鼓献曲，一般的乐官就献上这些反映民意的乐曲。史献书，那么史官就进献古代这些政教的书籍，把古代的历史 有关于政治方面的这些史实献给君王来做参考。还有诗真，这个少师就要进献真言，这个真者就是好像我们现在的一些格言名言，由这个少师来进献。少师也是古代的一个官位，太师少师。还有首富蒙受，这个首同蒙都是代表那些眼睛看不见的瞎子，由这些首者朗诗赋，朗诵诗赋，这个蒙者朗诵诗文，这个文字就是普通的一般散文，这个赋就是诗赋，由这些眼睛看不见的人朗诵诗歌或者是朗诵散文。首者朗诗，蒙者诵文。百工见，这个百工者是其他各种的各级的官员，管各种事务的这些官吏都称为百工，好像我们现在的一般的事务官。那么这些事务官也都能够直言规劝，这个见字就是直言规劝。庶人传语，而这些老百姓，庶人是老百姓，老百姓也是尽可能的传达他们的心里的声音，把他们心里想说的话传达给君王听。近臣近归，那么在君王身边的臣子，所谓近臣的就是左右身边的臣子，他们尽力的来规劝君王，甚至于亲戚补差，那么君王的宗族近亲，他们也要经常在君王的身边来监督，来督察，让这个君王不至于走上了错误的路上去。古史教诲，那么这些乐官，鼓手就是乐官瞎子啊，还有太史这些史官，他们都能够彼此相辅相成，来对君王给他们的一种适当的教导。其爱修之，其爱者是老年人，年高德少的，这个其字同爱字就是上了年纪的人，古史教诲，其爱修之，有这些乐官太史互相的教诲，再加上年高德少的这些师父贡献他们的意见，这个修字是修整，修整他们的意见。而后王真作焉，有这么多的人来辅助君王，规劝君王，然后呢由天子去考虑研究，这个真作就是考虑研究，把他们所贡献的这些规劝的话，一些好的建议，把它整理出来加以研究之后，再来判断可不可行，是以事行而不备，像这样的做出来的事就不会违背情理的，这个备字是违背，所以天子做的事情经过了百般的考虑，经过了谨慎的选择，当然他们做出的事情就不会违背了情理，就会做得很合理合法。所以少公他就告诉这个厉王， 一个做君王的人呢，他做事情是要经过了多方面的选择，多方面的考虑，要接受多方面的意见才行。民之有口也，那么人民他有嘴，好像什么有土之有山川也，好像土地上有山有水一样。因为有山有水，那么财用于是乎出，一切的财富物资都是从这里产生出来。所以古人说有土就有财，土地就是财富的基础，财富的根本，一切的财用都是从山川土地里面产生出来。尤其有原系野沃也，也好像土地呀、啊，有高原有洼地，这个系就是低的地方，潮湿的地方叫做系，原就是高原，岩土岩沃就是指的肥沃的土地，啊，这个岩字也是当很广大的意思，广大的肥沃的土地。那么人民之有口，就好像土地上有原系眼物一样，衣食于是乎生。那么我们一切吃的穿的也就从这里产生出来，有了肥沃的土地，有了广大的平原，那我